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我们去意大利旅游放松，而且非常愉快为国争光的王家平回来了。
好，是的，你开场还会开吗？名字节目名称还记得
哦？哦，欢迎大家收听徐仲说实话，以及王九盘先生回归之旅。
没错，王九盘，我去意大利喝咖啡，第二天咖啡厅就挂一红布条了。欢迎，感谢台湾王九盘莅临指导。
王九盘是，如果各位观众你有在关心餐饮的盛事，联合报主办的500盘里面哦，那个是有个寻找名人去请名人去推荐他认为最好的餐厅的哪一道菜。
是那我们去年度
对
一整年，
对，那王家平的 Solo Pasta 独得九盘，哎呀，从此他证明为王九盘。
我平常一般人会讲说啊，惭愧惭愧，应该的啦，等到现在。
那我最好奇一件事情，后来家平你就到意大利去45天嘛？
对，我记得好像还他们联合报办了一个活动，好像请了20桌，我在那边做菜，跟了好几个厨师，也是好几个很多人很喜欢的餐厅的厨师，做了200多个人的面包啊、章鱼，过两三天就马上就出国了。
对啊，对，很厉害。
那出国前还拼命录 podcast， 你好像还没什么整理播出来。
我们在等你回来分享最新的讯息啊！那因为你告诉我说这次你去又到拿破里吃很多披萨，对不对？
哎，没有，即使在西西里吃到了披萨，也让我觉得哇，不一样了。跟我那时候，我想看是几年前，应该是十年前，是九年前去拿破里，那时候去 AVPN 的披萨，就是
AVPN 是拿破里一个协会，
两大协会，
它有两个协会在推拿破里披萨 ，AVPN 是其中一个。
对，然后在那边学的，在拿破里本那个总裁家学的店吃的，这几年我发觉有很明显的转变，我觉得哇，很令人惊艳。
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
怎么说？
因为当初会促使我去意大利研究，就是因为我觉得很不爽一件事：凭什么一个披萨哦，你卖个200多块，大家觉得这个价钱合理？我一个葱油饼卖200块，大家觉得
人家上哦。好大的狗胆，居然拿葱饼，
都是饼啊！
拿破里披萨一个至少要12寸，30公分大。
那我12寸30公分的葱油饼卖200块，不，我卖400块。
人家至少用一个妈的火山岩盖的炉子，2点多吨的，
我用一个非常具有复古以及环保永续意识的大铁锅。
汽油桶价差就差在那些细节吧。
我跟你讲，这不合理啊！你要来讲吗？我们都说，比如说葱的话，你拿破里在那边讲
什么叫
做怎么说，
你拿葱油饼跟他们的阳春版的 Marinara 来比，我觉得比较稍微可以比得过去，对不对？
阳春你个头啦，
我是说拿破里他认证有两个口味嘛，一个是玛格丽特，一个是 Marinara。
是
你拿葱油饼跟 Marinara 比，因为在料上面我觉得比较是
阳
春型。
我就是要拿玛格丽特。
不要脸的家伙，你说吧。你
好，你用什么叫做番茄有什么了不起？我比如说葱，好，大家说三星最有名嘛，好吧，三星最有名有6个品种，那我取里面小黑这个品种，小黑它的葱白它的胶质最多，我只取小葱，这个葱白就是这个小黑的大概5公分左右，来取出它的甜味。那辣味我取台中大安这个产区，因为它在海边，
是，
那它的葱绿最辣。
葱绿是辣的，有趣有趣。
然后呢，我两个一定的比例之后，这个油啊，我用猪油，
一定要。
但这个猪油啊，我在使用的时候我是挑过的，我使用高旭一号，还有杜洛克杂交出来的，饲养12个月，然后在肥育之前2个月，它的饲料，我的亚麻籽粕，还有这个芝麻粕加重，让它的油脂。增加它的风味，然后我只取猪背油这一块，猪板油这个来榨出了油，用这个油来浸制这个葱，来取它的味道。
你猪弄到那么熟，你感觉你都有他们的 line 好像。
哎呀，我都还可以跟他们半夜通电话，问一下今天吃的好不好，对不对？你要谈，我们来谈嘛。
可是，
对不对？
重点来了，重点来、哎，你今天讲这个葱，你今天这个设想，你自己设想完美的葱油饼谁在做，谁在卖，能够有好几家店在卖吗？然后大家都是这么干？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这么干以后，我卖你是400块，你
可以可以，你这么做，
你说的、哦，
你敢了。你赶了30公分，那我绝对值得，我绝对会花这个钱。
好，那我们来办成一个群，那个泽泽募资好不好？看看有多少人，有足够的人，行嘛？我就找一个人，然后我跟他说，我们今天500片出去，一片400块，只要有500个人愿意出这个钱，就干嘛？
好啊，哎，不是叫我做吧？不是吧？
为什么不是你做呢？
为什么要我做？我只是赞助而已啊，400块，我这钱我愿意花，小钱啊，
对不对？我意思说。用心这件事情其实看你从哪里看。好，我们刚而且老实说、哦嗯、意大利的披萨很多种，台湾葱油饼很多、啊、对不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要讲这个，因为待会儿我讲的披萨一定会是我还是建构在拿破里披萨上面、嗯、因为我对这个比较稍微了解，然后我比较碰触的都还会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嗯、
那所以其他地方的披萨
可是 你要把葱油饼这件事情分派别，我觉得是一个很含混，似乎我没有很清楚的派别在这上面。
因为台湾本来就没有分得很清楚嘛、嗯、你在 Google 上面查到他说来自于中国啊什么的啊，
是
饼这个来自中国我没意见啊，
是、
哦、可是在台湾发展到有一些东西我都很怀疑它跟中国的关联性，比如说、嗯、比如说好，如果从台东开始，我对东岸的葱油饼比较熟，你要说你南部，那我谈东岸，
东岸的葱油饼、
哎、台湾东岸的葱油饼我比较熟
哦，
好不好？比如说台东，台东是有皇家，皇家葱油饼啊，它那个是炸过之后、哦、然后它油没有太多，它是炸过再煎的脆脆，
在离开了那个油锅，还是说油锅它那个煎台很一层油高高的？
哎，没有没有，我是说这个葱油饼，葱油饼在起锅拿到手上的时候，
是
它有一面是煎的酥酥脆脆的
哦，
然后加一粒蛋粘在上面的嘛，对不对？油再往上就是花莲的炸弹葱油饼了
啊哈、uh-huh. 哦，很有名，
基本上就是一锅油下去炸嘛，对不对？
炸那个就很明显是炸的，
对不对？这是炸的嘛，
对对对对对，
这是葱油饼，
也会放蛋下去嘛，也会放蛋下
去，会，好像叫炸弹生油饼嘛，对不对？
嗯，
好，往上到宜兰，宜兰的三星葱油饼样式就多了。其实有一个阿婆那种葱油饼，它就是葱很多、哦、然后小小的，它重点是小，然后有一点油逼出来，它的油是整个逼出来的。
嗯，
好，然后稍微厚一点点。好，那最有名的我认为往上到基隆
还有
洲际葱油饼超有名的，好不好？
是，
他那是烤过再煎的、
哦、
有没有洲家葱油
烤过再煎、哦、
对啊、
哦、
你早餐去那个 洲家葱油饼、啊、哇，喝豆浆和吃的葱油饼之愉快，你会发觉整排的葱就是摆在上面，有没有、
哦、
漂亮。然后他一个大烤箱嘛，烤完以后然后在你前面那个油锅再煎、
哦、好有趣，
哎呀好棒。然后台北，我就台北，我没有吃到很棒的，但我自己会吃的。然后都市人没办法，就永康街的手抓饼了、
啊。哦，手抓饼算进去，那也很有趣，它的质地相当有趣，
是不是？
它的成型方式，面团成型方式，
对不对？
拌油方式。
哦、那有些地方像如果台如果最高档的哦，你说像宜工，宜工有葱油饼啊，
哦，
有没有？它那葱裹在里面，然后盘成一个。一个大面饼的样子，可是它是盘旋的一条、
uh-huh.
然后你说切开来就是葱会裹在这个面团里面的，
是，
这也是葱油饼嘛、
uh-huh.
哦，那你再谈的话，那个有那种煎的薄薄脆脆的一个，你刚刚在说大概45公分，很薄很脆，然后你吃的时候不要一片，你大概切好几个三角形的时候，你把它串起来3-4片一起咬，有没有？
我就没看过
哦，那种感觉就是接，那是接摊车，很多摊车的葱油饼，有没有一大块？然后说啊，你买就是这样一份一份这样子。
哦，你说那种他这样对折了，
对
折
再
对
折，对
折
他的，对对对对。
哦，有看过，有看过，
对
对
对
对。
你今天要告诉我这么多的葱油饼全部都来自中国哪一个省的哪一个地方学过来？我不信。
哎，其实你在讲，
我告诉你，我不信。
我在台东，我吃过一家叫做花式葱油饼。
哦，也是来问愿闻其详。
我觉得那个是完全没看过的葱油饼，而且是我吃过葱油饼，我觉得印象最深，我会认为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葱油饼。
哦，
大家 Google 花，可能我们再给人家连接。它是用，它很奇怪，它会用面团静置，而且它有特别的冰箱静置面团。
哦、uh-huh. oh. ，
当天状况不好，他会说他不做生意。然后好像下午三点多开，
嗯，
然后就是很多人在排队。然后呢，他的饼是会类似像是土耳其的时候，他会稍微甩，让那个饼变得很薄很薄，然后再下油锅炸，在炸的过程快要成型的时候，再把它稍微抓出那个皱褶，它很特别。它叫花式葱油饼，
在台东，
在台东市，对，
好，
台东市稍微外面一点点。
好，下次我去。
我每次住台东，在 check in 饭店之前，都会先去排队先买。
嗯嗯嗯，
很棒。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相信台湾制饼的概念来自中国，这绝对没有错。台湾葱油饼的基本概念来自中国，这也没有错。
我觉得那个花式葱饼，它有加上新的，
嗯，
有融合不同的饼的技术，然后再把它自己把它融汇起来。
那我刚刚简单的这样绕一下东边嘛，哦，
是，
你要不要绕一下意大利的南边，说说你有什么新发现？
拿破里披萨一直，其实你在讲说拿破里披萨为什么可以来到了国外还是值钱，大家都瞧得起它，
嗯，
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规范，
嗯，
我这样讲对吗？要讲规范吗？他们
让你在学习的时候有个方向，不会像我刚刚说台湾葱油饼，每一个都叫葱油饼，
嗯，
那你突然间你乱了。
拿破里披萨还会告诉你说，当我叫做拿破里披萨，或者说我有这个协会认证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吃的是这个状态的东西， 是这一个火炉烤出来450度以上的度 C 发酵6个小时以上8个小时的面团烤出来的东西，
嗯，
然后你一定会有马里纳拉这个阳春口味，
嗯，
跟好的莫扎雷拉做的玛格丽特口味，这是他们最起码的要求，
嗯嗯嗯嗯，
然后应该都会八九不离十。
那这跟你这次的发现有什么关系？
好玩的是，其实在几年前，其实当然拿破里一直就是被北方人嘲笑
唾弃
或欺负 的对象，因为他们觉得说就这样子做这个披萨，可是真的拿破里披萨真的是好吃，我那时候学就觉得很好吃，
欸，北方人还有意大利北方还有电视台，我们那个朋友 Giovanna 不是在讲专门去批判拿破里披萨，证明他是一个没烤熟的，
那个人已经被暗杀了而且应该会被暗杀了。好，其实他在讲没烤熟这件事情，说真的我认为的确会有，
嗯，
在以前拿破里就是在披萨，你想象一个450度70度的高温，它是瞬间只有90秒的过程，
嗯，
如果你的面团的状况不对，就是说它的伸展在那很高温的瞬间的伸展没有伸展开来，你的面团老累了，
嗯，
它的那个烤焙系数降低了，就是它的力道不够了，它没有蓬得很松，它等于外面已经在那90秒外面已经烤焦，可是里面因为它没有舒展开来，反而那90秒它也不能再烤了，有可能里面会黏黏的，它很好辨识，就是它滚刀切下去的时候那滚刀切断了，
嗯，
可是就黏着了，
嗯，
那个就是被北方人在讲说这披萨就是没熟啊，吃了就是，
嗯，
你就是整个肠胃会不舒服的事情，
嗯，
所以北方人在前几年很多的 gourmet pizza 也做出这样的风格，
嗯，
他们就会强调用更长的时间发酵。
我先打断一下， Gourmet Pizza 是北方有一阵子流行的一个新的
流派，现在还会是啊，
现在也是流行的流派。
现在讲 Gourmet Pizza 我觉得不太能够标准的定义他们的风格，就是说北方有一些尝试把 Pizza 更精致化，用他们的想法去做的，
应该是说尝试用 Fine Dining 的概念来看待 Pizza，
然后他们也很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面皮，他们会用比较含水量稍微高一点点的面团去做，
嗯，
甚至有人面团里面会放一点点油，
嗯，
会放一点点糖，会比较像是有一点点法国在做面包的概念，
嗯，
然后他们可能会用到300度的温度去烤，
嗯，
其实大家有个概念很有趣哦，你面团含水量 越低你要用越高的温度烤，面团含水量越高你要用越低，面团含水量越低的话你要用越高的温度烤，拿破里披萨是，
嗯，
你知道拿破里披萨的含水量大概多少吗？
不知道，有七十
红豆面包，或者是，哦，我们讲法国面包好了，可能法国面包是七十几
啊，
还是68？
要看啦，啊。
OK， 我们讲这个是所谓的 baker's percentage，就比如说我放100克的面粉的话，大概有70克的水，
差不多。
好，就是假设我其实很久没有做法国面包，是70。拿破里它的官方的标准是55到62，
这么少？
它其实是一个很干的面团，
哦，
就是因为是相当的高温。他才能够，他就是这样搞。应该我们反过来讲，你会比较了解。如果你今天是个含水量很高的面团， 你在很高的温度，你的外表烤焦，你其实里面的水还没出来，还没有被烤完，所以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它要对应到拿破里规定的475度的高温的话，事实上传统的规定是55到62.5的含水量，62.5已经是偏高了，已经是偏高了。那这是老派的做法。那可是在北方他们在做的话，他们就可能会用到更长的发酵，然后含水量有人做到80，可是相对是低的炉温，300度，不会超过300度。拿破里披萨470度烤90秒，你觉得300度要烤几分钟？含水量那么高，90秒，然后300度呢会是几多少？
2-3分，
7分钟，
7分，
这个差异是相当大的。
哇哦，
这个差异我们可能哦差了150度，没有，它的时间是90秒对应到7分钟。如果你是380度，你可能烤2分钟就好了。掉到300度的话，你就是7分钟。它是一个很大的，在烤焙的话是很大的差异。当然这个对比，你能够大火烧外面跟整个里面都烤蓬松是很不一样的感觉的。你就想象你是吃胡椒饼还是吃油炸的油条，它里外的对比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就跟就是看大家是你要挑选哪一种你喜欢的风格，他们风格会截然不同。
那你这次去拿破里有看到什么让你感动？
那我们在讲的拿破里这件事情，就是被北方人所嘲笑唾弃。他们用比很高的相对的高温，这温度是永远降不下来的，我的炉子就待在那边。就是470度在烤。所以呢，他们事实上有，其实在前7-8年会出现一个超高含水量的边边很蓬的，他们叫卡诺托，我不知道，其实有人有看过，就是边边超级蓬的披萨，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很蓬很蓬，他们会把披萨面团，拿破里披萨是250公克，他们会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很谨慎的把边边推，把泡泡都推到边边，然后把含水量会做到70以上，
哇，
或70，就已经离开规范了，已经离开规范了，然后也是用比较高的发酵方，他会把炉温降得比较低，可能到380。因为高含水量，然后烹相当的烹叫卡诺托，
我不知道哎。
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他们在影片看到他们会用剪刀剪披萨，因为它的边边很柔弱，也就是说你用滚刀滚过去的时候，它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黏。
因为就我了解，在那边不帮你切披萨的啊。
可是那一种做卡诺托的话，他们往北方的对应到北方的公文披萨，他们也做成让你分切，然后做成比较精细的上面的 topping 的东西。
我可以嘲笑他们美国化了吗？
美国跟不上美国对于
不，我开玩笑，我是说分切这件事啦。
他们我们在讲说这个最大的差别是他们已经花很多心思在面团发酵上面了。那这个是在这几年，其实这几年拿破里事实上它是从来自于卡塞塔那个地方，拿破里在南方一点有一个古皇宫的那个地方，卡塞塔地方有一群年轻人开始做的，卡诺托的，做了含水量做到75%都有，然后用稍微低一点的温度380，然后去做个外表超级蓬，出菜的时候是用剪刀剪的，那时候蔚为流行。可是这几年拿破里又开始有些人就不喜欢这样的东西，他觉得那就好像你在吃披萨旁边是一个拖鞋面包，他的状况真的是像拖鞋面包一样。
拖鞋它的含水量更高啊，
拖鞋含水量可以做到90，做到88、78都可以，很像拖鞋面包的状况，因为他在把中间的气孔都推到周围去，那他们觉得很没有那个感觉。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在看 Netflix 是不是 Chef Table 有出现一个，也是这次我去拜访第二次的那个叫做 Pepe Ingrani， 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那个连接。那个主厨呢，他就坐在拿破里认证规范的最高含水量 62.5%， 都还是所谓干爽型的披萨，可是相当爽口。他在切过去的时候也是用传统炉温，也是470度烤，可是呢他运用现在新的面粉的研磨技术，我认为这是我揣测的，这几年在意大利制粉跟配粉又有新的技术，他们的面粉的搅拌更轻松，运用水和的方式稍微拌起来，然后休息一个半个小时，稍微拌拌，筋度没有很高，没有揉很用力，让面团长时间去发展它的风味，然后再去分割，再去拉它的筋性， 然后再发酵，就把他把时间分成三等份，前两份大团发酵，剩下一份的时间小团发酵，
嗯哼，
然后烤出来。我觉得是现在，我觉得已经把拿破里披萨的面团发展到最好的状况。我觉得是这次我吃到佩佩因格拉尼的状况，
嗯，
然后同样这样子用新的面粉揉粉的技术，新的面粉新的揉粉技术已经扩散到比较多的店家，我在西西里有吃到。
听了之后真是既羡慕又嫉妒、啊、
很爽口很好吃，真的很棒。那个是已经甩开了拿破里披萨不够蓬，可能有一点黏，它提供了更好的面香，然后很爽口的方式，它比传统的又会多花几个小时发酵，传统的八个小时、嗯、他们可能有的会做到九个十二的。
我蛮羡慕又嫉妒，其实不是针对你、
嗯、
是针对意大利、
啊、
因为你就觉得都是做饼的，
是
为什么披萨就已经有一个专有名词 Pizza Yolo， 它的专业性已经被人家尊重了。但是它不论是在面粉的处理，在发酵加工的器具，你刚刚在讲嘛、哦、
专业对
专
业，每一个环节都是专业扣起来的。
然后到后来的厨师的研究，餐饮的研究，也就是说从农业的配粉嘛、哦、农业到面粉厂到加工业到餐饮业到设计，甚至你怎么吃
是
它都成型。那台湾的葱油饼啊，
你光面粉你就讲不出来，
你这个就是当很多人在跟我说要用中筋要用高筋，我觉得如果是二三十年前你这样讲我觉得可以，可是现在再这样讲很不专业。
可是说实在的，我觉得葱油饼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在乎面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葱油饼应该是烫面面皮，
是
它需要损耗一些筋性。
所以对我而言这个就是有趣的，就是你讲的只对一半，因为葱油饼没有人去定义，只要加了葱的面饼都叫葱油饼嘛。
那是你今天的定义
啊，对不对啊？
好大的胆子，
我今天的定义嘛。那我就会说，披萨其实也是从庶民小吃开始发展，
绝对是。
我这样讲没错嘛？
对对对。
像我觉得我最感动的其实是0.8欧一片的，或者1.2，就茱莉亚罗伯兹
路边 对，
不是不是，是茱莉亚罗伯兹去吃的那一间，那个享受吧一个人旅行。
当 Michele 他就是标准的老派的，你看他的边缘没有顶棚的，他所有的制程都是很老的方式，
那个价钱他那个口味会让你觉得哇哦，我懂了这为什么意大利人喜欢。
不好意思我跟你讲，现在的披萨很多比他好吃、嗯、好吃很多，
可是多
好吃很多，
多少钱
不会那么便宜，
对，
那个东西是值得称赞的，可是多花一点点钱可以吃到
好，这是两件事、就是、
你现在我吃的那个已经回不头去，没办法回头去吃那个了。
先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在庶民的小吃文化、
嗯、
它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峰，接下来在这个文化里面要怎么去堆叠出往上的 fine dining
新的技术，新的技术，
我这样讲对吗？所以这叫产业，那我们研究这块才能对整体的社会有帮助嘛，而不是一个人的口腹之欲嘛。
其实也有趣，拿破里是在整个全部的群众的压力期待跟尖刻的标准之下，
我跟你说我非常的羡慕又嫉妒，就是我们就像你说回不去，回不去我们在后面在 push 的其实是 push 这些师傅往前进，
对
对不对？因为消费会改变，
你就是就像我讲的 Canotto， 我刚讲的含水量很高的，哎，你刚出来很多人觉得很新奇、
嗯、
可是也有另外一些传统拿破里说我就是要吃传统的火烧的很猛的90秒给我出来的披萨，很爽快利落的，他们可能在以前的制粉方式以前的环境可能某一天某一些状况可以做出一批是这么爽快的，可是很多状况他们没有办法。那可是这个新的技术，这个师傅新的配方，或是很多人、
嗯、
他们稳定的出现了很多就是这么 爽口的披萨、嗯、而且是香度很好的。
所以对我而言，对我而言这件事情就让我会觉得我们两个聊到现在，你各位听众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我们没有聊到塔饼。
哦，对啊，对对对，我只有聊饼我不讲塔饼，
我们没有讲到塔饼。
如果面皮都这么讲究，那些师傅就超讲究塔饼的。
那回来台湾我们在吃葱油饼，
塔饼是你在讲的，
你吃的是什么？
你讲的是猪油葱，你讲的很认真。
哦不，我这样来讲，我讲的很认真是因为我讲的这一块已经没有人，甚至我讲的都没有多少人去注意。
没有，或者说有人真的一定有店家这么做，只是说 他们被很多人知道。
通常有，我经常有时候会觉得，看到人在买葱油饼，哦，那如果今天是路边随便的，哦，就是说啊，这真的很便宜的，那个油也不怎样，什么炸一个鸡蛋什么，那你涂上辣椒、酱油膏，你把它涂一大堆下去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爽感，那不一样。
爽感，对了。
可是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然后客人还是说，哎，那给我一些辣椒酱啊，酱油膏，再努力的加，然后再夹起来。
哎，你这样讲。
你有时候会觉得，那我那么认真在做发酵面皮干嘛？
我在想象你在那些很讲究的店家吃拿破里披萨，然后跟他要 Tabasco， 他那个店家的表情，他们肯定没有。可是我相信他的表情，你觉得说，我都花了心思，花了这么多时间做到这个地步了。
对，
你。
然后，如果我这时候在跟他说，我吃就是习惯这样，我又不是没付钱，我是消费者嘛。哦，我付了钱，我喜欢，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
你讲的都对。
哎，对。可是你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多年之前，当美国的披萨不断的把观念往意大利输送的时候，是拿破里人，他们一方面不屑，一方面又觉得有危机感，所以有两个协会站出来。
哦，是这样，在压力之下。
2004年嘛，对不对？哦，成立了。做的好不好，因为先一个协会成立，再第二个协会成立，可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很多人对拿破里披萨的 image 这个印象是有的，
是有，是他建立的蛮好的。
我这样讲没错吗？
我常常，我记得我好几次在节目说过，说实在的，你要在台湾吃很 authentic 的意大利食物，几乎有拿破里披萨认证的东西都做得很到底。
嗯，
几个台湾，
因为那个规范清楚嘛，
对他们。的确到了源头去学习。
我不太喜欢， 我不能说不太喜欢，是我当我在提这种规范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跟我说，台湾是很自由的地方啊，哦，每一个人要怎么做都可以。我说你讲的都 对，
也对，
可是如果你要推广一个东西，你没有规范，你很难很难去处理。
你先定出一个有一点高度的标准，
对
吧？对，
对我而言，就是规矩是为了被推翻而存在，但是没有规矩你怎么推翻，对不对？所以当多年前，嘉平，你是台湾第一批拿到这个认证的人之一，
还蛮早，对，第二个，
对不对？你是2012年拿到的，
忘了，
编号是
4001，
是不是是401吗？哦，对，401，
401，
哎，401号。之后来另外一个协会，哦，也开始把他们的概念引动进来，
是是是，都
很热情。你想哦，从04年到现在接近20年。从那个时候的你说我们老派或者是死古不化的这个，这个拿破里的规范到现在变成怎样，我发觉哦，你刚刚说 Gourmet Pizza 北方的，也我认为啦，哦，但是不一定对的，那搞不好北一朋友讨厌我这么讲，我说是在拿破里披萨的全球扩散之下，他们感到了一些压力，
我觉得是，
所以才变化的。
对，
然后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向
的，对
彼此的刺激。
当它不断的在变化，你看你这次疫情3年，对意大对全世界都是伤害。
嗯，
可是你去，你感到了变化。
哇，我那披萨真是好吃。
对，所以大家会说意大利不变，这种就是跟fine dining那种讲求个人创意而言，我会觉得我会喜欢传统派，就是传统不是不变，但传统的变化是一个群体性的，
群体它在要在群体性
的
检验之下，
对，它是一个共利，
这个就
是单人，
这就是我讲的，我在讲说拿破里出现了在卡塞塔那边的 Canotto 的高含水量比较低温烤的披萨，
嗯，
有人喜欢，可是没有赢得大家喜欢，
嗯，
可是这个 Pepe Ingrani 的师傅，
嗯，
就还是在规范之内，
嗯哼，
我觉得这个 62.5 或接近到63的面团是不是为他有稍微提高过，我不晓得，我认为他是赢得全部拿破里人的爱戴，是真的好吃，是真的就是在那个状况之下，只是做得更好吃。
所以你这次去，你感触很深嘛？
而且同样的东西，
对对，
类似的口味，我在
西
西里吃到，西西里一个海边的披萨店吃到。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在的社群网络，
嗯，
它在传递消息很快，
而且这师傅也乐于分享，
对，
他很乐于分享，
而且越乐于分享，你这个流派和共识性的流传更快。
对，
那流传更快，这是好事。以现在而言，
嗯，
而不是固守的说这是我的秘密配方，传子不传女啊什么的啊，对不对哈？那所以你就会回来在思考说，很多人都说台湾的夜市哈，不要再去谈了哈，很肮脏还是什么的，这些小吃啊怎样，我都觉得这是过渡时期，因为曾经小吃哦，是一个点心，是一个代表。 你行有余力才能去欣赏的美味曾经、哦
嗯、
那国外的小吃这个平民文化其实在透过有系统的操作之下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高度，
一定一定啊，
对，所以我又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的那个我鼓励我们古研所啦，
好、
哦，古研所在教这一个，很多老师其实很认真的在教这一块，可是我们如果是不是政府有单位可以一起来做更有趣的事情，像
你是说将研究面粉的东西放在就是是做我们传统的小吃的，
做传统小吃，然后把它堆叠到更好
啊，
就比如说做葱油饼，我觉得很多人还是用传统的这个机具在打嘛。那你今天回到披萨的整个发展史、嗯、你会发觉机具是不断的顺应的，为了更好的风味不断的进步的。
可是这个 Pepin Grani 它变成是回到最传统，它不用搅拌机，它直接在木桶，它直接木桶搅拌，可是它的观念是新的，它用 autolysis 水合方式
OK
拌匀了休息20分钟再开始用手，一下就成团了。
所以对我而言，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下一步，如果你要做一个有品味的葱油饼店，
嗯，
好、哦，那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考虑。我刚刚一开头在讲的那个，我说一句实话，成本过高
啊，
哦，成本是高的哦，但也不是不能做哦，因为现在你要买就买来了嘛，就处理了，那
因为你要卖400块嘛，
对，哦，那所以它不是不能做，哦，可是拉回来了。大家来是为了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哇，你这么用心在冲，还是你会注意到面团呢？
嗯，
我都没有讲到面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拿坡里是我们可以谈面团的，
它
的规范，
它跟、哦、
不是、
okay、
它的规范是清楚。我刚刚讲那么多都叫葱油饼香，请问一下我怎么讲，对不对？你没有一个规范你没得谈嘛，
是，
那我只能跟你谈冲谈塔品。可是各位知道，就像嘉平在讲的，如果我们今天回到技术面是不可取代而且值得被尊敬的话、
嗯、
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那应该是面饼发酵能够做得好，其他不会差。
面团怎么跟油脂结合，面团是怎么被加热、
嗯、
有哪些可能性、嗯、其实都会蛮有趣的。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一块像嘉平，我看你又带小抄，但你的小抄上面全部写的
是
数字，
都是数字，对、啊、
全都是数字，没有中文、欸、
嗯。
哎，那其实就是一个好的面包师傅哦，他的数学是要好的，
他至少这些规格他是清楚的，我要做一样什么
东西，多少量的水，不是说一杯两杯那种。我们每次在听大家在讲哦，你会说用体积比跟重量比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当然、哦、当然，你面粉还用一杯一杯算的话就比较难掌握了。
是，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蛮羡慕很嫉妒意大利的，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子、嗯、那我更羡慕王家平你这次去吃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哇，好棒，都
有没有什么观念日后你有可能在你的 solo pasta 跟大家分享？
不可能啊，披萨真的炸披萨，炸披萨可以，
炸披萨，
炸披萨可以、哦，
因为做披萨需要那个炉，你没那个炉。
炸披萨蒙塔纳拉这个东西，或者是做成甜的 stracchetti 的话，都是可以做。我们现在讲，回到我们刚讲的温度，今天面团含水量越高，你对应的炉温是要越低的。
嗯
哼，那因为我们去油炸就是180度、
嗯，
所以相对的这个面团是含水量相当高的，
嗯哼，
很好操作，在我的课程里面有教。
王家平一个线上课程，大家赶快去买。
是的，是的，请大家去买我的线上课程，很多人已经在做了，抛出来真是了不起啊，赢得街坊邻居的称赞啊！
一盘、两盘、三盘、四盘、五盘、六盘，
对，超赞的。
那个大概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日后有一天，或许我们来做个炸弹葱油饼和
对啊，事实上
炸的披萨的
这个拿坡里的炸披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炸披萨上面，是完全是可以的。
嗯。那炸弹葱油饼呢？我还是没有放弃。
我要看看，我先吃过哪一家你觉得好吃，我要知道你喜欢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可以来研究看看。
我们听众朋友呢，到时候来敲边鼓试试看，哪一天我跟王家平想不开，搞不好就办个小型的
炸披萨。炸披萨很简单，我最近都有在出啊。
没有，我说我们办个小型的品尝会啊，对比品尝会啊。
谁？你要我同时做披萨跟同时做葱油饼？
是啊，
你去找个葱油饼师傅吧。
台湾。是有卖葱油饼的人，但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名称。
有啦，
葱油饼师傅，
葱油饼师。
好，
你 Google 看看。
好 ，OK， 好。那今天我嘉平，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了，大概谈谈。我觉得今天谈的会比较硬，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披萨面团就是这些数字，我觉得听起来可能会比较硬。
哦、因为你在意大利放松了45天，回来不硬起来也不行、啊。好吧，那先这样子。
好，
谢
谢
大
家，
谢
谢大
家。